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2月23日星期六，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延期两日，特朗普总统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说，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不会再有谅解备忘录。越南政府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准备到来而封路。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中两国达成贸易协定表示乐观，预计不久之后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同时，中国代表团在美国的谈判时间延长两日。特朗普星期五在椭圆形办公室对在场记者说，他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
Both parties want to make it a meaningful deal. We don't want to make a deal that doesn't.I can speak for the Vice Premier. I can speak.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美中双方都希望能够达成有意义的协议。他强调，我们不希望得出欠佳的协议。他又说，可以为留学习近平和他本人说，双方都希望达成真正的协议，希望协议有意义，而并非只是令人惊奇但是毫无用处的协议。特朗普强调，双方都希望获得能够持续多年的协议，一个对双方都良好的协议。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中两国这个礼拜在华盛顿进行了自从今年1月份以来的第四轮磋商，试图化解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已经持续了一年的贸易争端。这一轮的措施原定在星期五结束，但是由于中国副总理刘鹤领衔的中国代表团同意在华盛顿再停留两日。特朗普说，因为会谈进展顺利，美中双方计划在整个周末继续谈判。中国的代表团将会在星期日晚或者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离开华盛顿。虽然3月1日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临近，但是特朗普总统暗示愿意推迟上调中国商品关税的日期。他还预计没几耐之后将会同习近平见面，届时有可能会作出重大贸易决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五在白宫的一次表达不同意见的对话之后表示，美国决定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不会再有谅解备忘录，而只有贸易协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中国贸易代表团，期间有记者问到双方如果达成谅解备忘录将会持续几长的时间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回答说，这个将会是短期的，并且说他不喜欢谅解备忘录，因为他们并没有任何意义，他认为最好是达成一个交易。莱特希泽随后转身对在场的其他人士作出解释，说这是一个达成贸易协定当中的常规程式。他说，谅解备忘录是一个契约，这个是达成贸易协定一般使用的，是双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是一个法律术语。莱特希泽又说，谅解备忘录包含了所有的细节，非常具体。但是特朗普总统说他并不同意。特朗普总统说，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和美中两国所希望的并不完全一样。他又说，假定现在达成谅解备忘录是要纳入最后的协定的话，但对他来说，最后的正式协议才是真正协定。特朗普又说，他并不介意莱特希泽继续达成谅解备忘录，但问到要这个时间究竟要花几长才能够从谅解备忘录转为正式协议，莱特希泽就和坐在他旁边的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说，从现在起不再用这个术语，就用贸易协定。而姆努钦亦点头同事，由刘鹤亦说 OK。 美国有媒体将两个人在记者和中国代表团面前对谅解备忘录表达不同看法，称之为一次公开争论。之前路透社的报道说，双方正在起草六个谅解备忘录，涵盖贸易谈判当中最困难的问题，包括网络盗窃、知识产权、服务业、汇率、农业以及贸易非关税壁垒等议题。特朗普在星期五仲对美中两国达成贸易协定表示乐观，并且预计冇几耐之后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日前宣布将对一条道路进行封堵，呢一条路可能会被前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使用。越南共产党的官方报章《人民报》星期五引用道路部门的消息说，将会在接下来的星期一和星期二逐渐禁止车辆使用一条长达170公里的高速公路。这条道路连接峰会举行地点河内和越南与中国接壤一处的一个城市。美联社报道说，这个措施代表着金正恩可能通过火车到达这个城市，然后改坐汽车前往河内。特朗普和金正恩的峰会将会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河内举行。有关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将结束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并且将会在几个礼拜内发布调查报告的消息，令到华盛顿感到不安。关于穆勒报告内容的猜测可以说五花八门，有人认为他会令到特朗普总统牵涉犯罪行为，第一话会将他开脱。特朗普一再说这个调查是一个猎巫行动。另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是这份报告是否会公开，还是说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人都将无从了解特朗普总统任内的这个阴影的细节。据多个未经证实的报道说，穆勒有可能在今后几日将这份报告提交给美国新任司法部长巴尔，从而结束历时两年的通俄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乌克兰媒体报道说乌克兰正在同中国的探月计划提供帮助。我们会报道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一批 S-400 防空导弹在交货运输途中因为灌入海水损毁而报废。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决策者有可能阻挠为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刚过去的农历新年之后，中国经济的不利消息就接踵而来。中国官方公布的1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都是表现欠佳，而同时1月份中国的汽车销售量自从去年7月开始继续下跌。这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速正在进一步放慢。专家估计北京今年将会继续推出刺激措施，但是政府的首要任务除了保增长之外，还要竭力防范各类的金融风险，避免为经济带来更大的动荡。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一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7%， 涨幅为一年多以前最低水平，而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又只是上涨了 0.1%， 是2016年9月以来的最低涨幅，亦都低于路透社所调查的经济学家给出的 0.2% 的中值。相比之下，去年十二月的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增幅为 0.9%， 而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升 1.9%。 经济学家认为，低迷的通胀数据显示中国内需乏力。中国商务部2月10号发布的今年春节黄金周中国零售餐饮消费数据显示，这两项销售额约为10,05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5%，涨幅是2005年首次公布春节消费数据以来的最低的。同时一月份中国汽车销售继续下滑，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一月份中国汽车销量为237万架，同比下降 16%， 其中私家车销售量为202万架，降幅 18%。 商用车销量为 34.6 万架，降幅为 2%。 2018年下半年中国汽车销量同比下滑 11%， 全年下滑 3%， 是1990年以来首次销量下滑。经济学家预测，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央行极有可能采取包括降息在内的更多刺激措施。去年中国央行动用了各种信贷工具，一月份中国新增贷款达到创纪录的3.23万亿元人民币。但航海资本副总裁兼中国研究主任尼古拉斯·博斯特认为，国有银行为规避风险，不情愿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因此新增的信贷的好大一部分很有可能仍然是发放给相对低效的国企。博斯特说，他认为很明显能够看出银行的动机在哪里。对于银行来说，与其发放几百个风险更高的中小企业贷款，倒不如给国有企业放几笔大额贷款，因为银行清楚，如果到头来这些贷款出了问题的话，这些贷款会被重新打包。中国的经济决策者现在似乎越来越感到左右为难，他们的政策有时候甚至是自相矛盾。他们既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既要去杠杆、去库存，又要保增长，既担心房地产市场过热，又不希望楼市降温过快，既强调绝不搞大水漫灌，又不断出台宽松措施，给经济注入流动性。航海资本的博斯特表示，真正使中南海决策者感到头痛的，或者是被中国政治经济造成波动的事件，例如人民币贬值导致资本外流，而资本外流又引发股市的动荡。他说，经济波动是中国决策者他们的主要担忧，一些改革政策得不到有效落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担心那些政策会给经济带来更多的波动。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部预测，2019年第一季度的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降至 6%， 那个将是自1990年中国开始公布季度经济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一批 S-400 防空导弹在交货运输途中因为灌入海水损坏报废。俄罗斯官员在上礼拜说，这批防空导弹已经被销毁，但取而代之的就是俄罗斯正在为中国生产新一批导弹系统。但中国是否将要求俄罗斯赔偿损失呢？防空导弹是否能够按时交付中国都是一个未知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负责军工和武器出口的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星期一表示，与中国的 S-400 防空导弹交易中发生了意外事故。他说，导弹本应该全部运往中国，货船遭受风浪袭击，船上的导弹系统遭到损坏。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目前举行的国际防务展的新闻会上，切梅佐夫说，损坏的这一批S-400 防空导弹系统已经被销毁，俄罗斯正在为中国生产准备新一批的 S-400 防空导弹取而代之，但是切梅佐夫没有强调新的一批 S-400 防空导弹将何时交付中国。中国在2015年与俄罗斯签订了采购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总金额达到30亿美元。主管军火出口的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曾经表示，根据合同，截止到明年年底，俄罗斯将全部向中国交付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从去年年初起开始陆续向中国交付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但是其中的一艘俄罗斯货船去年新年期间在航行经过英吉利海峡途中遭遇风浪袭击。俄罗斯媒体说，当时船上装载了计划交付中国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包括数十枚导弹、配套雷达系统、指挥和动力系统和配件等。商务资讯部说，防空导弹系统在俄罗斯货船上虽然被牢牢固定，但是风浪袭击时灌入了海水。 俄罗斯货船当时没有发出求救信号，防空导弹系统受损之后，船长决定掉头返航俄罗斯。一些俄罗斯媒体认为，如果引用不可抗力条款，俄罗斯可以不对导弹受损事件承担责任。目前的问题是，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将由哪个来支付导弹受损报废的损失？俄罗斯为中国赶制的新一批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交货期是否将向后推延？俄罗斯与中国的军火交易中时常出现意外，除了这一次 S-400 防空导弹受损报废事件之外，中国多年前曾经与俄罗斯签订了大批购买伊尔-76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的合同，但在合同签订之后，由于当时缺乏生产能力，俄罗斯无法履行合同，最后俄罗斯只好交付当时现役的一批旧式的伊尔-76运输机来解决中国空军的燃眉之急。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类似的事件不单止发生在军火交易领域，亦发生在投资、经贸等双方合作的各个领域，这个无疑会使双方合作的气氛受到影响。他说，
неуправляемость и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таки либо Кремль
尼科里斯基说，缺乏管理、无法预测和反复无常是俄罗斯与中国合作的主要特点，除非克里姆林宫能够完全控制局势，否则类似的丑闻会一直不停发生。俄罗斯过去一直不愿意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与西方交恶，再加上中国军工业发展迅速，导致俄罗斯在对中国武器出口方面的立场开始松动。 S-400 防空导弹和稍后的苏-35战机交易都被认为是俄罗斯开始向中国出售先进尖端武器的重要事件。中国亦是 S-400 防空导弹的第一个外国买家。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说，中国会用 S-400 防空导弹保卫主要用来攻击美国航母战斗群的东风式弹道导弹。此外， S-400 防空导弹亦会被用来对付日本和台湾，由于射程远，台湾战机刚起飞时就会受到 S-400 防空导弹的威胁。据报道，中国军队上个月已经对交付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进行发射测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乌克兰媒体最近报道说，乌克兰正在对中国的探月计划提供帮助，而同时乌克兰亦向中国提供了火箭发动机和其他重要的航天科技。但是由于贪污腐败猖獗，俄罗斯企业经常绕过政府监管，私下和中国达成交易，出售尖端和敏感技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另一则报道。
乌克兰主要媒体第24频道没几久之前报道，乌克兰正为中国雄心勃勃的探月和太空项目提供帮助。由于俄罗斯处处防备中国，同样掌握很多苏联太空科技，同时拥有很强科技和技术潜力储备的乌克兰就成为了中国最好的选择。报道说，乌克兰专家为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开发了发动机。按照中国要求，乌克兰亦都为中国设计开发了大量的火箭其他零部件。乌克兰同中国太空火箭领域合作的主要企业是南方设计局，这一家前苏联关键国防和航天企业在过去几十年之中曾经开发研制了大量的各种洲际弹道导弹、中程弹道导弹和很多航天器。苏联解体前夕开始服役，能够搭载在火车上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亦都由这一家企业研制。南方设计局总裁杰格基亚廖夫在2014年就曾经表示，他的企业与中国在登月飞船的动力系统领域展开合作。中国非常感兴趣乌克兰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储备和经验。参加去年中国珠海航展的南方设计局亦都在自己的面书上说，这一家企业通过视频展示了与中国合作共同开发月球的一些新成果，包括航天货运飞船系统以及殖民月球、在月球设立定居点的计划等等。乌克兰媒体说，南方设计局曾经为中国复制生产了苏联登月舱的发动机， 呢一家企业仲计划将新开发的登月舱动力装置设计资料转交给中国。报道说，前苏联登月飞船的设计轻巧而且十分可靠，代表了当时的最尖端科技水平。中国获得了这些关键技术后，在乌克兰的帮助下，中国将能赢得太空竞赛。乌克兰和中国的国防和太空合作由来已久，在乌克兰的帮助下，中国解决了大量技术难题。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购自乌克兰，由于俄罗斯不向中国提供航母舰载战斗机技术，中国后来转向乌克兰寻求帮助。中国从乌克兰获得了前苏联的一架舰载机后，在这个基础上研制了自己的舰载机。乌克兰还参与了中国大型运输机的研制，中国大型水面舰艇的发动机技术，一些坦克发动机亦都同样来自乌克兰，可用作轻型攻击机。中国开发的高级教练机、教练集所使用的引擎亦都是乌克兰产品。中国和俄罗斯开始研制的重型直升机的引擎亦将使用乌克兰西奇公司的发动机。中国与乌克兰两国政府之间航天合作委员会2017年末曾经在北京召开第四届会议，这一次会议决定扩大两国在航天领域的合作，同时规划确定了双方长期合作项目和目标，并签署了相关文件。在这一次的会议上，两国修改了过去的航天合作计划，增添了新的内容，但新修订的两国航天合作计划不公开，对外保密。到2020年的两国航天合作计划涉及70多个合作项目，很多都从中国探月工程之中开发运载火箭和其他的航天器，以及研发相应的新材料有关。这一次的会议期间，乌克兰代表团还特别访问了中国的一些企业。乌克兰国际问题学者帕什科夫说，几年前的乌克兰广场革命以及中国与俄罗斯日益走近，都不会影响乌克兰和中国发展关系。
Я думаю, что то, что сегодня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Украине, это не влияет на отношения с Пекина и Китая.
帕什科夫说，他想今天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都不会影响乌克兰和中国的关系，未来两国关系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帕什科夫说，两国的一些合作项目所签署的很多协议最终都能够实施。但一些批评人士说，在基辅的乌克兰中央政府行政管理软弱，涉及尖端和敏感科技的出口更监管不严，特别是腐败一直困扰乌克兰，这些都为中国轻易从乌克兰获得尖端科技打开大门。乌克兰媒体说，包括南方设计局在内，乌克兰企业有时会绕开官方主导，他们不一定签署正式合同向中国出售尖端科技，而所获得的丰厚收入时时被参与合作项目的专家、企业领导人和上级主管官员共同瓜分。乌克兰媒体警告说，由于中美之间矛盾升级，而美国又是乌克兰最主要的盟友，乌克兰继续大量向中国提供尖端敏感科技，未来可能会使乌克兰和美国的关系受到负面的影响，乌克兰的国家利益亦将遭受损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伊朗话，欧洲为维持2015年伊朗核协议所作的努力正在失败，伊朗人民越来越支持重启伊朗的核专案。伊朗的外交部长扎里夫上个礼拜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的谈话是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寻求对伊朗发动战争。美国副总彭斯较早前就指责欧洲帮助支持德克兰的空残政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在慕尼克的报道。
欧洲正是走钢丝，一面试图安抚他的大西洋彼岸的盟友，一面努力维持伊朗核协议。最近几日，这些紧张关系暴露无遗。
They've led the effort to create mechanisms to break up our sanctions. They call this scheme a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We call it an effort to break American sanctions.
美国副总统默克彭斯说，他们领导了打破美国制裁的机制的建立。他们说这个计划是特殊目的载体，而美国称其为打破美国对伊朗空残的革命政权制裁的努力。这个特殊目的载体的官方名称是 Instex。它是一个支付系统， 目的是使到欧洲公司能够绕过美国的制裁，和伊朗进行贸易往来。
By not involving US dollars, not involving US persons, and certainly at the moment, only being involved in the procurement of trade.
W 律师事务所制裁法律师奈杰尔库什纳话：唔涉及美元，唔涉及美国人。当然，目前只系涉及不包括美国当局制裁嘅产品或者服务嘅贸易采购。呢啲条件并冇使到伊朗满足。
Instex falls short of the commitments by the E3 to save the nuclear deal. Europe needs to be willing to get wet. If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亚德·扎里夫话 ，Instex 未能够履行欧洲三巨头拯救伊核协议嘅承诺。如果欧洲想喺美国单边主义嘅危险浪潮当中逆流而上，就必须甘愿冒风险。我就希望伊朗表现出耐心。
I think on the Iranian side, they will play a waiting game and very much hope that next year Donald Trump might not be re-elected.
W 律师事务所制裁法律师奈杰尔库什纳话，佢认为喺伊朗方面，佢哋都会玩一场等待嘅游戏，非常希望明年唐纳德特朗普不会连任。在欧洲，副总统彭斯在慕尼克的讲话引发了大众对华盛顿有更大计划的担忧。
Not at all a call for let's renegotiate the deal, but rather let's remove the regime in Tehran.
欧盟安全研究所弗洛伦斯高布说，这些根本不是呼吁给我们重新谈判协议，而是呼吁给我们推翻德克兰的政权。华盛顿并没有明确要求伊朗的政权更替，但是美国、以色列和很多阿拉伯国家对德克兰构成的威胁越来越直言不讳。面对来自中东和美国盟友的压力，欧洲仍然坚持遵守华盛顿去年已经退出的伊核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慕尼克的报道。
中文成为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的第二必修外语。在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中小学校当中，开始出现了中文和俄语互相竞争的局面。在中亚国家之后，中国继续在前苏联地区扩大影响力。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格鲁吉亚教育部本星期宣布，从新学年开始，在格鲁吉亚的中小学校中，中文成为必修的第二外语，家长现在可以在选修中文和俄语之间做出选择。英文现在是格鲁吉亚的第一外语，俄语则是这个前苏联地区国家的第二外语。俄语之后，格鲁吉亚的一些学校亦都选择教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当地的小学生从一年班开始必须学习英文，从五年级起开始选择学习第二外语。当地的媒体说，家长通常都会选择非欧洲语言的俄语作为第二外语，但是最近几年来，非欧洲语言的中文在格鲁吉亚日益受到欢迎。在选择第二外语时，开始出现中文与俄语相竞争的局面。格鲁吉亚教育部官员说，越来越多的家长呼吁在学校之中开设中文课，将中文列为必修的第二外语亦都是对家长呼声的回应。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会禁止俄语。格鲁吉亚教育部长巴基亚什维利几日前在首都第比利斯与中国驻当地大使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这份文件提到，在中文教育领域，中国将向格鲁吉亚提供帮助，包括为格鲁吉亚培训中文教师人才。巴基亚什维利称，双方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助于在格鲁吉亚推广中文。他说，中国是格鲁吉亚的友邦和重要伙伴，推广中文能够帮助格鲁吉亚年轻的一代更多的参与双方的一些合作和经贸项目。格鲁吉亚政治学者齐塔泽说，中国正从中亚地区获得大量能源供应，中国的胃口亦都会从中亚延伸到里海地区，对当地的能源资源产生更多的兴趣。他说，中国货物经过中亚，穿过里海，抵达格鲁吉亚在黑海的港口，或者是通过铁路从格鲁吉亚经过土耳其运抵欧洲。因此， 中国对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南部地区的兴趣会越来越多，中国在当地的影响亦都在不断扩大。齐塔泽说，中国开办的孔子学院在当地一直非常的活跃。齐塔泽说，孔子学院早就在格鲁吉亚活动，公众过去可以通过孔子学院获得中文教育。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是新闻提要。高雄市长韩国瑜话，回避两岸和平协定时间不多。秘鲁当地居民抗议中国公司利用公路运送铜矿。日本的探测器登陆30,000公里外的一个小行星。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高雄市市长韩国瑜星期六对外国记者说，回避两岸和平协议问题时间不多，不过国民党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需要谨慎小心。在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今个月曾经说，如果国民党赢得2020年总统大选，愿意签订两岸和平协定。有关言论受到执政的民进党的猛烈批评，称之为投降协议。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今日星期发表演说，说在中国武力威逼的现状之下，不接受任何两岸和平协议。近期台湾几项民调都显示，已经宣布要寻求连任的蔡英文的民众支持率，不及国民党的可能候选人和无党派人士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其中声望最高的就是高雄市市长韩国瑜。2018年底的九合一大选当中，韩国瑜帮国民党夺回传统的绿营票仓，之后大举推动经济发展，人气不断飙升。他则亦以嚟公开表示承认九二共识。据路透社的报道，秘鲁一个当地社区的律师上个礼拜五说，该社区过去10日里面禁止中国矿产公司五矿资源有限公司使用公路，将铜从它位于拉斯邦巴斯的大型铜矿运往一个港口装卸。律师法兰克查维斯在电话当中向路透社记者说，当地社区鲁埃雅佛拉巴认为政府非法将这条田间公路变为国家高速公路，并且希望和该公司就使用这条公路达成协议。查韦斯还说，在政府斡旋之下，社区代表和该公司的谈判在星期四结束，但并没有达成任何协定。由中国国有企业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控股的五矿资源有限公司并没有立即就这件事发表评论。日本科学家说，他们发射了一个探测器，星期五成功降落在距离地球大约30,000公里的小行星上，开始采集岩石样本。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官员说，隼鸟2号探测器降落在小行星龙宫上，并且向它表面发射了子弹，以采集扬起的沙土样本，随后返回到小行星表面的固定位置。据视频显示，日本宇航机构工作人员监控资料，然后在收到探测器成功着陆的信号之后，爆出了热烈的掌声。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柴山昌彦对记者说成功着陆的消息。
JAXA が小惑星探査機ハヤブサ2による小惑星
柴山昌彦说，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隼鸟2号探测器首次着陆，在确认资料之后，他们发现从小行星上收集样本的步骤已经成功完成。虽然在他返回之前还不知道细节，但是他希望小行星龙宫的样本将为太阳系的进化提供线索。日本科学家说，他们计划在一枚小行星的表面着陆3次。这枚小行星被认为含有相对大量的有机物和水，这些物质来自46亿年前太阳系诞生的时候。隼鸟2号最后将它发射一个冲击器，击碎小行星龙宫表面的下方，以收集到几千年未受风和辐射影响的新鲜物质。至少有两个委内瑞拉平民在靠近巴西的边境地区和安全部队冲突期间被杀，另外有超过10人受伤。据报称，事件发生在委内瑞拉东南部靠近巴西边境线的格兰萨巴纳地区，当地是佩蒙土著居住地点。目击者说，当地有人抗议有争议的马杜罗总统企图将人道救援物资拒之门外，
一个当地官员对美联社话，当安全部队嘅坦克开入巴西接壤嘅呢个地区时，佩蒙土著同委内瑞拉国民卫队以及军方发生冲突。据目击者话，安全部队使用咗催泪弹同子弹，而抗议者用箭同石块回击。白宫喺美国时间星期五晚发出嘅声明话，美国强烈谴责委内瑞拉军队喺委内瑞拉同巴西嘅边境地区使用武力对付冇武装嘅平民同无辜嘅志愿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入面，我们报道两岸方面的消息。台湾行政院日前宣布与中国大陆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必须要经过公投程序，并且要定出条件和门槛。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上个礼拜三话，和平协议等同统一协议，并且认为北京不是吃斋的。有学者认为，民进党政府计划将大幅度提高公投门槛，令到两岸和平协议没办法在台湾通过，其实完全出于选举考量，同时为了向美国作出一个交代。他们又认为和平协议公投不过是一个假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赵远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本月14号说，如果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将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与大陆合签两岸和平协议。吴敦义抛出此说话后，行政院随即在2月18号星期一宣布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列为立法院本会期优先法案。当中明白规定，两岸任何政治协议都必须经过公投程序。吴敦义星期三再度表明，两岸和平协议不是投降协议，一时之间两岸和平协议再度成为台湾政坛的热门话题。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发表讲话，说他不接受两岸和平协议。另外，据台湾媒体报道，陆委会主任委员陈明通星期三表示，政府将双国会审议、双公投、高标准、高门槛的民意监督，确保国家主权不会因为个人或者政党一直受到伤害。他呼吁在野党及个别人士不要傻，北京并不是吃素的。星期二，陈明通明白点出，要修法签订两岸和平协议前需要公投，就是因为吴敦义抛出两岸和平协议所致。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黄坤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国民党提出两岸和平协议，现在即使得不到民众掌声，亦不至于失分，而此说立即引发民进党进行操作与阻挡。黄坤义认为，这个不是双方都在争取两岸议题的话语主导权，其实两岸和平协议根本就是个假议题。他说，
大家都在抢发言权，谁都不想在两岸失分。国民党的这边的两岸都是得分的话，就是亲善亲中，民党的反中就是他得分的一个项目。
黄坤义说，大家在两岸问题上边个都不想失分，国民党两岸政策得分的话是亲善亲中，民进党反中就是他得分的项目，所以你越亲中，和平协议是亲中的，他来公投拦住你，甚至高官要到大陆访问，在落台后给你15年的限制，都是反中的一个操作方式，一个越亲中，一个越反中，两个之间在做拉拔。其实讲实话，有没有真正的意义呢？你又没有现在马上就要签订和平协议，这个拉拔不过是一个争夺两岸的发言权而已，没有实质的效用。所以黄坤义说，他觉得他是个假议题。事实上，2011年在任总统马英九曾经提出考虑未来10年内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此话一出，立即在台湾掀起巨大的争议，被当时在野的民进党认为是定下了两岸统一时间表。在巨大反弹之下，当时陆委会随即表示，这个只是要让不统、不独、不武的台海现状制度化。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陈一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了两岸和平协议的背景。他解释说，2011年11月，美国智库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台之后，马英九的两岸政策起了变化，抛出10个条件以及人民支持、国会同意、政府需要3个前提。在美国持续压力下， 马英九政府后来提出通过公投解决两岸和平协议，而当时的公投门槛要比2017年修法调降的门槛要求高出很多。针对目前民进党政府异议修法在有关两岸和平协议之中明显提高公投门槛，陈一新教授认为，以民进党在立法院占多数来看，这个法案可能获得通过，但是因为公投门槛大为提高，真正付诸公投时则难以通过。民进党政府的这个做法是为了使美国放心。不过他指出，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部门对台湾的支持并不一致。陈一新说，
跟美国交代，我去挡住你的独立公投，门槛升高的独立公投也过不了嘛，门槛升高了这个核定线也过不了。
陈一新说，可以跟美国交代，他既挡住你的独立公投，而公投门槛升高，独立公投过不了，门槛升高，和平协议亦都过不了，所以美国政府就可以放心，蔡英文政府可以继续维持他联美制中的政策，看时机，看美国怎样支持。但是美国其实支持亦都只是口头支持比较多，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将好武器 F-35 战斗机卖给台湾，亦都没有将台湾列为印太战略的一环，从来没有公开这样讲。国会虽然通过好似要照顾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印太国家，但是国会是一种立场，行政部门是另一种立场，所以还谈不上行政部门公开支持台湾成为印太战略的一环。日前台湾一个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向立法院呼吁支持独立公投，但立即遭到美方反对。陈一新教授说，美国已经启动预防性外交，透过前政府官员、学者、智库等公投反对独立公投，但美国似乎不太有理由提出反对任何有关和平的协议。不过美国对国民党提出警告，认为和平协议是中国共产党的关键，例如1949年就利用和平协议，因为要将蒋介石当作战犯交出，该协议被南京政府拒绝签字，谈判终告失败。1951年西藏和平方案亦都被中国撕毁，2011年美国必定用迂回方式或者私下警告反对马英九提出和平协议，但没有美国没有公开给予马政府的压力。陈一新认为，美国希望的就是台海维持现状。他说，
美国既不希望台湾搞独立，也不希望台湾搞统一，因为和平协议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慢慢去谈统一了。
陈一新说，美国既不希望台湾搞独立，亦都不希望台湾搞统一，因为和平协议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慢慢的谈统一，在美国看来就会中了习近平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方向走。蔡英文亦都用维持现状一直来糊弄美国，其实他一直在内部做了很多变化，去中国化、去蒋介石化等等，独立可能带来到战争边缘，和平协议亦都可能使美国担心台湾会跟大陆走向统一，都不符合美国利益。台湾2017年修法将公投门槛大为降低之后，公投提案暴增，去年11月举行九合一大选之中附带了最终敲定的10项公投议题，有7项获得通过，其中包括要求政府发展核电，不能废核，但是多数公投通过的议题至今未有得到政府的落实，甚至遭到民进党政府的反对，以至于被讥讽为白白浪费民脂民膏。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这个星期我们继续向你讲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故事。1917年欧洲正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烧了3年之后，欧洲尸横遍野，哀嚎不断，但是协约国和轴心国的军队仍然在交战，美国一直试图远离欧洲的战争，并且宣布保持中立，但是最终形势的发展使中立成为不可能。由于英国在海上的封锁，德国面临严重的饥饿，为了打破封锁，德国潜艇向所有驶向欧洲的船只发动攻击，包括美国等中立国家的船只。德国潜艇击沉了几艘美国船，导致很多无辜的人丧生。 德国潜艇的攻击迫使美国参战，加入到由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组成的协约国阵营。同很多美国人一样，威尔逊总统并不想打仗，但是他别无选择，他悲伤地请求国会宣战。1917年4月6日，美国国会批准对德宣战，没几耐美军就来到了欧洲大陆，他们浩浩荡荡地行走在巴黎的大街上，法国人民狂热欢迎他们，向他们抛出鲜花，亲吻他们。美军来到了拉法耶特侯爵的墓地，拉法耶特侯爵生前是法国军队的领导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曾经帮助美国人，美国人想报答法国100多年前对他们的帮助。一名美国军官在拉法耶特的墓前发表讲话，他说：拉法耶特，我们来了。是的，美国人来了，他们已经准备好参加世界历史上最血腥的这一场战争。一个星期又一星期，越来越多的美国军人来到欧洲。到1917年10月，在欧洲的美军总数已经达到了10万，他们的将领是约翰潘兴将军。潘兴的军队没有直接参战，而是训练、修建基地和准备补给。后来一支小分队被派往瑞士和德国边界，在那里和德军进行短促但是激烈的交战。德军知道美军以前没有打过仗，所以他们发起猛攻，挥舞刀枪，试图吓退美军。但是美军的表现令德国惊讶，他们守住了阵地并成功反击。几个月之后，美军才完全投入战斗。在那阵时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亦改变了20世纪的历史。这个就是列宁在俄国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这场革命开始于1917年春天，当时俄国人已经厌倦了同德国的交战，亦厌倦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统治。沙皇被推翻之后，一个临时政府成立了，他的领导人是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威尔逊总统向俄罗斯派遣一支官方小组，帮助克伦斯基组建新政府，并敦促俄罗斯继续参战。在克伦斯基的领导下，俄国继续作战，但是亦继续遭受惨重伤亡。很多俄国人要求结束战争，列宁将这股反战情绪看成是夺取政权的途径。他前往彼得格勒，在那里领导反战和反对克伦斯基的运动。每个晚上他都对人群大声疾呼：你们能够从战争中得到什么呢？只有伤病、饥饿和死亡。列宁承诺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俄国人能够过太平日子。在几个月之内，他就控制了由工人和军人组成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而同时，克伦斯基政府继续在战争中节节败退，越来越多的俄国士兵不再抱有希望，很多人开小差，其他人虽然没走，但是就拒绝参战。最终在1917年11月，彼得格勒的士兵开始反伦克斯基，列宁命令他们起义，并且在48小时之内就控制了俄国政府。现在俄罗斯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列宁遵守承诺，呼吁实现和平。俄罗斯单独与德国签署和平条约，和平条约迫使俄罗斯为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沉重代价。俄罗斯无法不放弃自己1/3的农田、一半的工业和90%的煤矿，而且还失去1/3的人口。即使是这样，俄罗斯亦未能真正的与德国实现和平。但是两国之间的和平条约被欧洲战场其他地方的军事形势带来了重大影响。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没几耐，俄罗斯爆发革命，沙皇统治被推翻。之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新的政府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希望退出战争。 就是这样，德国不再需要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东部战线突然平静，他可以调集所有军队到西线去对付英国、法国和其他协约国成员。在四年的战争中，德国遭受了重大损失，很多士兵阵亡，很多平民由于英国的海上封锁而几乎饿死，但是德国领导人仍然希望赢得战争，为此他们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他们知道这次行动必须迅速，要赶在美国向欧洲派更多军队帮助协约国作战之前就发动进攻。德国军队领导人决定突破贯穿大部分中欧地区的战线，他们打算先攻打这条战线的北端，那里由英国防守。德军打算将英军赶出欧洲大陆，逼他们渡过英吉列海峡回老家，然后德国将集中全力对付法国，将法国击败之后，德国就将取得胜利。这场战役于1918年3月打响，德军在法国的亚眠附近向英军发动进攻，德军发射6000枚炮弹，英军奋勇抵抗，但是未能阻止德军的进攻，被迫后退50公里。一个星期之后，德国再次发动进攻，这次的目标是比利时的伊普雷斯。这次进攻大获全胜，眼看着德军就要将英军赶到大海。这个时候，英军指挥官陆军元帅杜格拉斯·克格命令英军绝不能后撤。他说，我们已经无路可走，只能杀出一条血路。英军勇猛作战，阻止了德国的进攻，双方伤亡惨重，但是德军并没有改变作战计划。德军的下一次进攻是在5月份，目标是巴黎的东北方。这一次德军轻松突破协约国的防线，并且向巴黎推进。德军最高指挥官埃里克·鲁登道夫将军甚至等不及被军队休整一下，就迫不及待的要攻陷巴黎，他的部队推进到可以炮轰巴黎的位置。法国政府已经做好逃跑的准备，协约国的军事将领就向这个地区派遣更多的增援部队，其中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的2支大部队。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巴黎郊外一个叫做贝勒伍德的地方，有人建议美国海军陆战队做好撤退准备，但是一名美军战士说，撤退？我们才刚刚来到这里。在贝勒伍德，当德军一次又一次进攻协约国防线的时候，美军发起反攻，然后又向德军发起进攻。贝勒伍德战役持续了3星期，这个是德军在一战中发起的最猛烈攻势，但是最终以失败收场。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今日李华同 Larry 喺度讲暑假里面打算做啲乜嘢。咁李华咧会学到两个常用嘅词语嘅，咁分别咧就系 Jack 以及 Caput。
Hey Larry， 你知唔知道纽约附近边个地方可以钓鱼噶
？Fishing， huh？I'm sorry, Li Hua. I don't know jack about fishing.
诶，我问你钓鱼嘅事，你点可以话你唔识 jack？
I'm not talking about a guy named Jack. When I say I don't know jack, J-A-C-K, about fishing, that means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fishing.
哦，原来 Jack 喺呢度唔系人名嚟嘅。你话 I don't know Jack about fishing， 意思就系你对钓鱼一无所知。咁讲 Jack 喺呢度就表示 nothing， right？
That's right。
Oh， I don't know Jack about fishing。咁咪即系就系 I don't know nothing about fishing。嘿，英文里边系唔可以用双重否定噶。
Okay， you're right。We don't use double negatives in proper formal English， but this is slang. I don't know Jack means I don't know anything.
我都时时听到人话 I don't know nothing。我知道正规英语里边系唔应该咁讲嘅。咁样讲起嚟，喺口语里边就咁用啦。咁 I don't know Jack 就系表示我乜都唔知啊。诶，系啦 ，Larry。咁你暑假唔准备去钓鱼，咁你想做啲乜嘢啊
？Well， I may just sit around。In other words, I don't do Jack.
You don't do Jack? 我知你系话你乜都唔做。除咗 I don't know Jack， 原来你仲可以话 I don't do Jack。嘿，好难得先到暑假，你又打算乜都唔做啊？我先至唔会咁样嘥时间啊。
Well, the reason vacation is so valuable is because I can sit around and don't do Jack all day. Usually, I'm a very busy guy.
诶，你讲得有道理。就是因为放假才至可以懒散一下，什嘢嘢都唔做。平时又要读书又要做工，真系忙死了。
Well, anyway, I need to get home and to start on the term paper. I haven't written Jack yet.
乜话？你个期中论文一啲都未喐手啊！哎呀，你快啲翻屋企做啦。诶 ，Larry， 你唔系喺屋企做论文嘅咩？点解又走到学校图书馆啊
？Well。I got home and started to work on my term paper, but my computer went kaput.
你话你个电脑点话 ？Went kaput， 听起嚟系咪个电脑有事啊
？Yes, kaput, spelled K-A-P-U-T, means broken, ruined, or not working properly. My computer went kaput, so now I have to work on my paper in the library.
哦，原来 kaput 意思就系坏咗，冇办法正常工作。你话你个电脑坏咗？诶 ，Larry， 你最近好似运气麻麻地啫。前几日你个手机唔系又有事咩
？Oh man, that's a real problem. My cell phone really went kaput, and nobody could reach me.
就系咯，我打电话留言俾你，你都收唔到。
During that time, I was out of touch with everyone. It felt like my whole life went kaput.
有咁严重咩？你因为手机坏咗，同所有啲人失去联络啊？令你觉得生活都冇意思。哎呀，仲系先讲讲你个电脑啦。你个电脑 went kaput， 咁你有冇唔见咗重要嘅文件啊
？Well, I'm hoping it wasn't the hard drive that went kaput. That would be terrible.
你唔好急啦，就算系 hard drive went kaput， 我谂有啲信息仲可以揾翻噶。
Let's hope so. If I can't get my computer fixed soon, I won't have Jack to show them in my term paper.
唉，希望你个电脑快啲修理好啦。学期论文要交白卷啊，真系弊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嘅常用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Jack 喺英语嘅口语里面 ，I don't know Jack 嘅意思咧就系我乜都唔知道。咁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kaput， 咁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嘅坏咗、出咗问题咁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